今日读经，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忧，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Luke chapter 10 verse 38 to 42. As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were on their way, he came to a village where a woman named Martha opened her home to him. She had a sister called Mary who sat at the Lord's feet listening to what he said. But Martha was distracted by all the preparations that had to be made. She came to him and asked, Lord, don't you care that my sister has left me to do the work by myself? Tell her to help me. Martha, Martha, the Lord answered, you are worried and upset about many things, but few things are needed, or indeed only one. Mary has chosen what is better, and it will not be taken away from her.
弟兄姊妹们平安。最近我们用连续的四次我们一同来看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今天经文里边第一次出现了他的名字了啊，他的一些的事迹。圣经里面不但给我们有很多的教义，很多的道理真理，那么圣经也给我们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很重要。那么在路加福音里边呢，就记载了关于伯大尼的玛利亚前边的两个故事。那么在上一次我们分享的时候啊，就是记录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这一段啊。因为今天第一次来，上次没来的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圣经里边没有记载那个女人的名字，但是根据圣经上说，伯大尼的玛利亚就是那一个用香膏擦耶稣的脚，又用头发去擦的那一个人啊，就指的就是他啊。当然在后来用香膏膏主的时候，他又做了同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我们大概推知，当然这个推知不一定是非常准确的啊，但是大概推知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里边记载的这一个曾经是一个罪人，却相信了，听见了耶稣所传讲的赦罪悔改的道理，使他的人生当中重燃了人生的盼望，使他的人生当中产生了一种罪人原来也可以被接纳的那种的感激之情。那么玛利亚这个人，我们可以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这个人的性格呢？大家想一想，他大概是个什么类型的人啊？你看，他听见了，接受了，相信了，表达，他的表达是非常非常极端的。我曾经问过，有哪个在座的姊妹愿意听见哪一个牧师不是我啊，讲的特别特别棒啊，然后你心里边受感动了，你到他脚面到后边哭，拿头发去擦他脚，然后用嘴去亲他脚，有这种人吗？我想我们中间在座的大概不大多，是吧？可是玛利亚她居然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就看到玛利亚这个人，今天这个刚才唱诗的时候， 第一首诗歌的题目叫什么？啊，生命的执着。哎，我很喜欢这个执着这个词啊。玛利亚这个人大概就是非常非常执着的一个人，他要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他可以追求到不顾一切，追求到忘我，追求到一切都摆上去，这种人。其实上帝很喜欢这种人。最怕的是什么人呢？最怕的就是你说这个还好好，你说那个还好好，什么东西他也好，什么东西他也不好，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对吧？所以你没法带他，对吧？这个玛利亚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的人。那么他悔改了，我们相信他真的悔改了，而且他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后来的经文里边，我们知道玛利亚的家呢比较奇怪啊，圣经里边记录的啊，玛利亚家里边只有姐妹两个加一个弟弟，她的姐姐叫马大，她是老二，然后下边还有一个弟弟叫拉撒路。她的爸妈妈呢不知道啊，爷爷奶奶呢不知道，她家里边就这么三口人。那么这个三口人呢，马大的性格和玛利亚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家三个啊，我就发现我们三个孩子性格完全不一样啊，三角形啊，一点相似的地方都没有。我说非常奇怪，我说怎么了？这一个真是一个娘养的吗？哎，真的是啊。我不知道你们家里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几个姑娘，你发现每一个都不一样，是吧？性格就远得不得了啊。那么在今天的经文的开始，第一个场景啊，其实呢，当我读路加福音的时候，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一段经文就是记在马大和玛利亚这段经文是非常突兀的，突然插到这里边来，上边和下边的经文和这个故事完全没有关系的啊，突然间就插进了那么经文。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灵的启示其实他要在一个更大的图画里边来看这些经文的。所以我们把他自己的，这是玛利亚的故事啊，把它单独抽出来啊，把它用自己的故事连接成一个四个关系里边，我们才大概看出来一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我们可以把经文打出来啊。这个他们走路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谁啊？就是耶稣和门徒啊，耶稣和门徒。他们走路的时候就进了一个村庄啊，当然这里没有提是哪个村庄啊，后来我们就知道了他是伯大尼。伯大尼离着耶路撒冷中心大概6公里啊，不是3公里啊，6华里，就是橄榄山啊，稍微过去一点往东边走。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啊，橄榄山我上了很多次，甚至有一次还住在橄榄山上啊。我非常希望有机会去看看伯大尼是什么样子，还没有去过，但是我大概知道它的位置。那么这个离着耶路撒冷很近了啊，可是呢，前边和后边所记录的这些故事都是发生在加利利的。我们知道加利利离着耶路撒冷还有100多公里呢。那为什么耶稣忽然间，这个圣经里边就记录了这个故事都在加利利，忽然间记录在耶路撒冷，然后又跑回去啊？这怎么回事？我们不知道。但是路加是按照次序记录的啊，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一定很精准。所以这里说耶稣走路的时候，似乎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耶稣就是要到他家里去。那耶稣心里边就是他有一个愿望要到他家里去。有些时候啊，弟兄姊妹，上帝做事儿，为了一个人，上帝付很大很大的代价啊。比方说到这个格拉森那个地方赶出一个这个被鬼附的人，你看整个的这个过程啊，耶稣去走了，上了船，遇见了风浪， 这个差点在这个海里边被淹死，是吧？然后就走了那么远的路，爬上山去，最后去就医治了一个格拉森的一个被鬼附的人，然后他就回来了。那整个过程原来弄了半天，就是为了那一个人去的。我不敢说耶稣这一次走了这个两百多这个公里啊，从北边到南边，从南边又回去，就是为了玛利亚这个人去的。我们不敢这样说，但是似乎给你这种感觉是叫圣经的记录，因为他没干别的事儿，这一次跑了那么远的路程，似乎就做了这么一件事儿。耶稣和门徒一大队的人啊，那时候已经十二个门徒了，这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人跟着啊。走路的时候进了这个村庄，来到伯大尼，然后这个村庄里边有个女人名叫马大，当然后来我们就知道马大就是玛利亚的姐姐，然后接她到自己家里来了。圣经记录的非常简单，如果你只读这段经文，你就不大明白马大接耶稣到他家里来了，为什么？他是怎么认识耶稣的？他为什么要请耶稣到他家里来啊？他请来以后什么反应？马大请耶稣吃饭哦，他伺候的事儿这个多，他在干嘛呢？他可能在做饭打扫卫生啊，因为耶稣之前来的时候不像现在有手机通知一下，发个短信我要来了啊，没有的啊，只是耶稣行路的时候进了这个村庄，马大临时听见了以后，他就赶紧去迎接耶稣，把耶稣接到他家里边来了。那么当然进来的时候不止耶稣一个人，如果耶稣一个人的话，他就不至于那么忙活了，对吧？啊，有人说这个要叫一个人忙活一天就叫他请客，如果叫一个人忙活一年叫他盖房子啊，下边那个就不说了啊那么所以他没有事先准备啊，就忽然间请了这么一大堆人来到他家里边来。那么他家里边只有三口人啊，这个男孩子这个弟弟大概不大会做家事，这个妹妹先不管他，只这个大姐因为她叫着人来嘛，所以她就很着急啊，那这招呼，想一想这个图画啊，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在这里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马大为什么要请耶稣到他家里边来？你想想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神迹吗？他家里没有神迹可见。因为他想听到吗？耶稣是个讲道啊，他想听到，他又不听。他没想听到。如果真的耶稣来了，他要听到的话，他可能就不那么忙或者做饭了，是吧？出去买点吃的或者怎么样，他又忙忙或者做饭。所以透过他请耶稣来又忙活着做饭，我们可以知道马大大概请耶稣来的目的是因为耶稣改变了他妹妹。马大这个人从经文上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好大姐，是一个很顾家的大姐，是一个很爱面子的大姐，但是偏偏这个妹妹呢就不给他面子，所以人家一说，哎呀，所以他想了他妹妹头疼，可能哎呀，妹妹回来吧，回来吧，不要再那样搞了。他妹妹，所以他就伤心的不得了。哎，有一天他妹妹回来了，哎，不再胡来了。他这个大姐说，哎，这怎么回事啊？妹妹就跟他说，因为遇见耶稣了，因为耶稣讲了道，因为耶稣的生命的影响，我改变了。哇，他姐一听。耶稣是谁啊？这么大能力啊，能够把你这样的人都改了。所以他对耶稣一直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你想想应该是怎么样的心啊？啊，哎，一种感激是吧？一种崇拜是吧？这太了不起了，能够把这样的一个我的妹妹能改了是吧？什么人这么大力量啊？当耶稣行路来到他那里的时候，他说，哎呀，我又听说耶稣来了，我真的想看看，感谢感谢他，所以到我们家来吃饭啊，我做最好的东西给你吃啊，你改了我妹妹啊，真是，你看这个大姐的这种内心这种形象，对吧？ 请耶稣到家来了。下边呢就开始描述这个姐姐和这个妹妹啊，对耶稣到他家里来的反应完全不同。我们讲圣经啊，它不单单是讲这一面，它也讲那一面，这个对比。因为人在对比里边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说不怕不识货，就怕什么？就怕货比货，是吧？所以这个对比很重要。所以在一对比，就把关键的问题，把关键的地方看出来了啊，两个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有一个法利赛人啊，叫西门，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吃饭啊，当然他对耶稣也很好啊，可是呢他对耶稣的态度和这一个玛利亚对耶稣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么产生了这一个西门对耶稣的冷，就是不冷不热那种状况啊。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主耶稣说的，因为他不觉得他是真正有罪的人，至少他觉得他的罪很小。从哪里可以知道呢？因为他看到这个玛利亚的时候，他就说，如果他是个先知，肯定知道他是个什么，是个罪人。那么当他说他是个罪人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我不是罪人吗？是吧？所以他听了耶稣赦罪之道的时候，他觉得也挺好啊，说明我也有罪，但是他不觉得他的罪很大。请问法利赛人真的没有罪吗？圣经里边有一个人，他说在罪人当中我是个罪魁，我是个大罪人。这人谁啊？就保罗。保罗曾经说，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那么这两个到底是不是矛盾呢？保罗觉得我自己没有多少罪啊，但是他又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那么这两个矛盾吗？不矛盾。因为有很多罪是明显的，有很多罪是看不见的。比方说律法里边没有规定骄傲是罪，因为那个是看不见的。律法里边说杀人是罪，奸淫是罪，偷盗是罪，谎言是罪，对不对？这些都是看得见的，都是做出来的。可是对于骄傲，对于嫉妒，对于仇恨，这个东西你看不见，是吧？我没杀你我就无罪，可是我心里边恨你，耶稣说你看见你恨你的敌人，你就有罪了，是吧？有很多时候我们说人内心里边的冷暴力，其实比很多时候那种真的实行出来的暴力还可怕，是吧？所以保罗他知道，你不要看我行出来，在外表上你挑不出我的毛病出来，可是我的内心的那种败坏啊，那种叛逆，那种可怕，其实比一般的人一点都不差。所以他说我在罪人当中是一个罪魁。这是在圣灵的光中真正照明了他自己的内心的时候，他才看出来。所以当保罗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中的罪魁的时候，所以他才会产生对耶稣那么大的爱心呢，那么深的感激，他才会不要命的去跟着耶稣跑。动力，爱主的动力，就从赦罪之恩里边来表达出来了。那么这一个觉得我没做这么坏吗？我没杀人没放火，咱们中间有很多人这样，对不对？你讲你是个罪人，他很反感，我怎么是罪人啊？哦，我没杀人没放火，这个我也没贪婪，我也没怎么样，我怎么是罪人？其实你说你不是罪人，自己已经是，这句话本身就已经是罪人了，知道吧？因为我们中国人讲话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回事。所以这个那一个对比里边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西门呢，他不认为自己是有罪的，或者说他自己认为最小， 所以他对耶稣的感激之情和玛利亚不一样。那么这时候呢，又开始对比了，又产生一个对比，就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对比。那么这一次的对比的场景是耶稣来到他家里边来了。耶稣来到他家里边来以后，通常我们到人家家里边做客，我们干什么？我们跟人家聊聊天啊，可是耶稣来了不？他坐在那里讲道，他讲道。然后你看经文是这样记的，非常非常的简练啊，说这个马大把耶稣接到自己家里边了，句号。啊，你多说两句嘛啊，多描述不？非常精准的把关键的问题讲出来。然后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所以这是圣经里边第一次把他的名字提出来了啊，但是地点还没有提。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这文字记录的就这么精准啊。第一个先强调的是在耶稣的脚前，在耶稣的脚前表示什么意思呢？脚前啊，两个字，一个是脚，你看这个玛利亚老是跟脚有关系啊，所以哭湿了脚，头发擦脚啊，用嘴亲脚，又坐在他脚前，老是跟脚有关系。跟脚有关系在犹太人当中，在以色列人的当中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谦卑啊，表示他很谦卑啊，他不是坐在凳子上，不是坐在旁边，坐在脚前。第二，坐在脚前表示什么意思？哎，表示很近呢，是吧？所以坐在后排的弟兄姊妹，下次往前坐，啊，你不要坐在角落，啊，坐在最后，坐在最后，你看的都是别人的后脑勺，啊，这个，所以下次往前坐，啊，你可以专心致志的听，啊。所以圣经里边对他就是这么几个字，我们就可以把玛利亚的当时的心情，他是一个很谦卑、很受教、很渴慕这样的一个心情，坐在那里听到。请问，玛利亚听到的时候能不能专心？玛利亚听到的时候能不能专心？啊？这个咱们这里有厨房组的组长坐在这儿啊，你听到厨房里边叮当叮当啊，一会儿香味出来了，心里边有什么反应啊？所以当他听到的时候，耶稣讲道的时候，马大在那里干嘛？在那忙活啊，叮当剁菜扫地是吧？这个他听不听见啊？如果你是玛利亚在那里，你听到你姐姐在那里忙活，是吧？你坐在那里听到会有什么反应？啊，姊妹们，是吧？当你家里来客人了，是吧？来了个老师在那讲，你妈、你姐、你妹、兄弟这忙着一团，你就坐在那里认真听，你会心里怎么想？会不会有点坐不住的感觉？会不会？通常情况下会啊，是吧？坐不住了，是吧？不好意思了，是吧？留着他一个人忙活。那么马大呢？这个圣经说啊，马大伺候的事多，心中忙乱。这个心中忙乱，原文直接的翻译应该是忙得团团转，啊，心中乱。然后呢，他就到耶稣的面前来了，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首先啊，我们先来看马大伺候的事多，心中忙乱。那么这两个描述描述了马大什么特点？忙碌的事多，哎呀，这也想干，那也想干，这也想干，这也没做好，那也没弄完，规 结底这么多事儿。其实马大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抓不住重点的人，对不对？坐坐坐坐。马大和玛利亚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别，刚才咱们讲到了一个字叫做执着。其实马大执不执着啊？也很执着啊，忙活啊，是吧？哎呀，这个弄弄那个弄弄，是吧？哎呀，这个也弄得不好，他都没弄好啊，怎么办？那地也没擦，碗也没洗，菜还没切完，这锅煮糊了，你还在那听着？哎呀，这是吧？看着，他妹妹就不理，是吧？在那听，是吧？看见不理，在那听，他气死了，对吧？两个人内心里边都很执着，但是执着的目标决然不同。马大执着于什么呢？执着于别人对他的夸奖，人对他的称赞，表现他的能力，爱护他的面子，就怕人对他说个不字。所以什么东西方方面面，因为忙碌的事多嘛，他就想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好好的。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不一定真的是为了客人，我告诉你讲，他是把客人照顾好了，是为了叫客人说他称赞一下，他才会高兴。其实他内心里边不，你看到他在伺候人，伺候得很好，他不一定真正是完全出于爱心的，很多时候他是出于自我的。那么主耶稣对这种人呢，主耶稣并没有完全不喜欢这种人啊，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呢，这种事情主耶稣自己曾经有过一个评论，这是主耶稣对那些犹太人的评论，记录在路加福音啊，不是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四十一节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一节，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这个厉害吧？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生活里边我们追求什么？我们中国人是不是和犹太人一样，我们特别关注别人对我们什么看法？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可怕，叫做唾沫星子淹死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就别人对你的评论都能把你评论死，就是我们在乎别人对我们的什么评论，在乎到这种地步。所以下边说，但我知道，耶稣说啊，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厉害吗？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请问马大有没有接待耶稣啊？马大有没有接待耶稣啊？我告诉你，没有。因为他是想按照他的想法来接待耶稣的，他不是按照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当有的关系来接待耶稣的。如果他真的知道耶稣来了是来讲道，他的妹妹坐那听，弄他一个人，他说不定他不让他来了。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当耶稣奉自己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其实当马大说这个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我，下边说什么话？说你不在意吗？他指责的是谁呀？指责的不是他妹妹，指责的是你，指责的是耶稣，你太不像话了，你不是个老师吗？你看我的妹妹这么不懂事，你都不说她一声，你还娇惯她。她指责的是耶稣，哎，所以她从内心里边不是按照主的方式来接受主，她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要求你耶稣，你应该照着我的方法来做，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下边就说， 我奉我的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若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为什么接待他？下边说，因为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真神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是那个问题的关键。人呢，互相吹捧，互相欣赏，求这个东西。我们在教会里边侍奉，有以前我们曾经离开过的弟兄姊妹，牧师，我在教会里服侍这么久，你怎么就不夸奖我呢？原话我不好说，有一些弟兄姊妹我就说了，我说你不怕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吗？我夸奖了你，可能他就不再夸你了。我夸不夸奖你是我的事儿，你想追求我的夸奖你就麻烦了，因为你不想他怎么夸奖你，你想我怎么夸奖你，你想弟兄姊妹怎么夸奖你。耶稣说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了，你做的就白做了。你奉献，奉献了多少不需要告诉别人的。耶稣说你要告诉别人，你就得了你的赏赐，天上不再纪念你了。你不是出于信做的，你是出于你的自私，出于你的面子，出于你自己要求的那些人的荣耀。马大给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们原来的人化文化里边，没有上帝之前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的。但是当我们有了上有了神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看到马大和玛利亚，他们两个人在耶稣来到他家里边的时候，耶稣要讲道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这个选择是一个结果，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原来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有些人只是追求表面，追求肉体，追求属世的东西，追求和别人的攀比。就像耶稣评论那些犹太人说的，你们只是互相求荣耀而已啊，根本不管上帝怎么想。耶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是没法真正信我的。但是玛利亚不一样，人对我怎么评论无所谓，不管，对吧？我姐姐对我怎么讨厌怎么说不管，但是我有我的追求，我为了我的追求，我不管，放下那些人对我的评论，放下那些人对我的影响，我要执着。所以这个就是人自己的选择。神的恩典是一样的，耶稣来到他家，是不是对马大对玛利亚机会是均等的，对吧？耶稣讲的话你都可以听啊，可是有些人就不喜欢听，有些人就听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不同？那就是你内心价值的取向，你内心价值的取向。一个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对吧？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是干什么呢？就是一次一次的选择和决定。因为你的选择和你的决定就导向了你人生的道路。你每一个决定，就像今天早晨你选择在家睡觉，还是你选择今天来聚会？你聚会的时候你选择认真听，还是选择找个地方去睡觉，坐在椅子上看到这样，很多，我也见过，是吧？我在这讲了，下面照样睡着，照样睡，对吧？那你的选择问题，不是没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是人在这个机会里边你做什么选择。而人的选择，他为什么这样选择？是他内心里边价值的取向，他追求什么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讲过一句话，但愿对我们有提醒。 耶稣说你转着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生命呢？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智慧，有没有真智慧，这就看你追求什么东西。因为当你追求的东西的时候，才会产生你的优先次序的排列。马大他不知道他要追求什么东西，所以他就追求面子，追求人对他的夸奖，所以他就忙碌，对很多事都忙碌，所以他的人生是乱的，他没有优先次序。但是玛利亚不一样，他的思维非常的清晰，他知道什么东西他要追求的东西，在某一个特别时刻他知道，所以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可以抓住。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人生，在关键的时候，当他做决定的时候，他能够把握。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玛利亚是个非常懒的人呢？是不是不爱干活？我们不敢完全说不是，但是我们只能说不一定是。一个成熟的人不代表他什么事都做得没有错。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成熟的人关键的表达在什么地方呢？是他做事情做得失切合适，在恰到好处，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如果耶稣讲到讲完了，耶稣自己也去帮着 马大打扫卫生了，玛利亚跑房间睡觉去了，这时候这家伙真是懒虫，是吧？那做的不合宜。但是当耶稣讲道的时候，他却去扫地，这叫做的不合宜，时机把握的不对。所以一个聪明智慧的人，他是知道优先次序的。一个成熟的人，他是会把握机会，他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不一定对，也不一定错，但是在这个时刻里边他就对了。所以有很多人说话汤水不漏，从来不会讲错话的，他不一定是个好人，是吧？这个但是人能够把话说得贴切啊，说得恰到好处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传福音很热情很热情很热情，但不管你是什么情况下，你怎么那也不行嘛，是吧？这时候人家可能需要的是安慰，你硬骂他是个罪人，这不行嘛，是吧？你说的是没错，可是你起不到效果，你起不到安慰，是吧？这个你去鼓励人也很好啊，他正在犯罪，正在骄傲，你拼命鼓励他，这也不对啊，是吧？所以问题不在乎你说的那句话对还是不对，而是他能不能失切合适，是吧？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这个人，他在这个时候他做了正确的选择，这个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对吧？那么顺便说一下呢，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来着？啊？哎，人生最宝贵的东西是机会，机会，因为机会不属于我们，机会是他给的。机会机不可失，怎么样？失不再来。神给人的机会是有限的，所以人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机会里边抓住机会做正确的选择，这是人生非常伟大的智慧。但是人为什么会在机会来临的时候会抓住呢？就像所罗门在世的时候，耶稣上帝向他显现啊，梦中向他显现，就是说你现在你向我求什么你可以马上求。神有的时候也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哦，这时候就反映你内心里边平时的价值观。人从来没有一念之差的，他说一念之差我做错了事，从来没有这回事。 那都是你平常自己内心里边价值的取向，到了机会来的时候，它就会表现出来。所以如果你平时你注重的是那个东西，等着这个机会来的时候，你肯定往那走。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说我就一念之差做错，从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你会不会抓住机会，弟兄姊妹，取决于你平常脑子里边日日夜夜所思想的东西是什么。小心你的思想，每天你的追求到底在哪里。当然机会既是机会，就不永远有。今天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机会，人生最后失去机会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就是死亡临到我们的时候，那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死亡什么时候临到我们，谁知道？在座的知道吗？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你的最后机会什么时候失去，上帝不让你知道，免得你钻空子啊！上帝不给你这个空子钻。也就是说，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还鼻孔里边有气息，脑袋还在转，还可以思想，上帝还在怜悯我们，是不是这样？还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的目的是什么？盼望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免得有一个最痛苦的事情发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在永恒里面后悔。在永恒里面后悔，耶稣说你在那里哀哭切齿，怎么搞的当时就没有机会了。中国人说什么药都有，就有一种药没有，叫做后悔药。后悔没得治，没办法了。因为什么？没有宝贵的机会了，失去了。那么最后，马大在指责耶稣，觉得耶稣不像话，这个你既然曾经不是帮过我妹妹吗？她不是听你的吗？你看现在弄了半天你们一种人，她这么不懂礼貌，这么不爱不爱惜我们的家庭的形象面子。是吧？你作为老师，你都不说他一下，这表明马大内心里边的很多东西是非常执着的。你也从这个问题上，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什么把他妹妹搞成那个样子。他妹妹和他的执着是不一样的。然后主耶稣评论了，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忙碌的东西，是主耶稣并没有说你不要忙碌，可以忙碌的啊，那些东西你也可以拥有的，甚至也应该拥有的。但是不拥有也问题不是很大的。这里说不可缺少的只有一件。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不可缺少的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或者还没有这个从内心里面接受福音的人啊，有些人会心里面有一种反感，特别是以前受过一些佛教这个什么东西这些影响，他们就会说你们信耶稣的人真霸道，怎么就得信耶稣才能上天堂？我信佛我就上不了天堂？我做个好人我就上不了天堂？尤其是有些人说，你看这个信耶稣的人他还不如我呢，到了晚上他上天堂我下地狱，我才 不相信这种耶稣呢。其实很多事情是唯一的，你没有办法回避的。唐牧师说啊，唐崇荣牧师 有人就问他说，难道信耶稣就上天堂吗？这样不太霸道了吗？啊，他回答很有意思啊，他就说 Mr. Air says， 空气先生说， You breathe me, you live. You don't breathe me, you die。 如果空气会讲话，说空气先生就说，你呼吸我你就活，你不呼吸我你就死。然后你说你太霸道了，是吧？我凭什么我非要呼吸你？我呼吸氮气，我呼吸氢气，不行吗？我喘二氧化碳，我气死你这个空气，我就不吸你，我看你怎样。唐从容就说了 Mr. Air say， 我要看你怎样。人在被造的地位上，他必须尊重客观的真理，你不能用你自己背叛的感情来否定客观的真理。这不是他不对，是你是傻瓜。人这个悖逆的本性非常可怕。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立约启示给我们的话，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拯救，你信则生，不信则死。你说我就不信怎么着吧，其实耶稣他心里很难过，但他会说我看你怎么着。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说，你的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有一件事，其他的东西缺少了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就便你不呼吸空气，你肉体死了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耶稣说，那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怎么样，不必太怕他的。但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边的，那正是你要怕的。只有一件事不能缺少的，哪件事啊？使你的罪得赦免，使你能够进入永生，能够超越死亡，只有这件事不能缺少。换句话说，只有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不能缺少的，其他东西都不重要的。这里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被夺去的。有些时候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搅扰，很多搅扰。什么样的人最能搅扰我们啊？就是你家里的人。所以耶稣说，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边的人，可能是你最亲近的那个人，因为最亲近的那个人才能产生最致命的影响，对吧？作为老公，老婆的枕边风很厉害，作为老婆，老公的话也很厉害，你敢去教会我打死你。原来在我们在山东的时候啊，就有这样的情况，亲人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弟兄姊妹要小心，这个东西你想一想，你身边的人对你的影响会不会夺去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福分？会不会？玛利亚这个时候，他主耶稣说他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那上好的福分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就这么简单。有很多人说，哦，听到是上好的福分，不一定。你看谁讲的，讲的什么道？有些人来听到就是听听心灵鸡汤，并没有得着上好的福分。听到也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认识耶稣基督并差他来的就是永生。我们来看一下好吗？ 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这是耶稣最后分离祷告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是耶稣最后晚餐准备要上十字架之前的时候的最后一个祷告。然后第二节就说，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耶稣来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干什么呢？赐下永生。第三节就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怎么样？就是永生。这就是永生。所以永生要认识，对吧？所以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到的目的不是学一个听一个，哎呀，心灵得点安慰，做学点做人的道理。No， 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他差来的耶稣基督，这才是永生。所以玛利亚追求的福分是什么？就是永生。怎么得着？认识耶稣基督。今天我们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人，不在乎我们听了多少的道，关键是我们认不认识耶稣。因为认识他，你才能相信他，相信他你才能跟随他，你才能委身给他。在那里面他给我们永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像玛利亚一样，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追求，这是第一点。你内心里边追求什么？玛利亚曾经在世界上，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追求到，就像咱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空谷的回音到处追，没有满足，没有追求到。所以那时候他放纵，想要在最终之乐，他也很追求最终之乐，在里边看看能不能得到满足。有很多人连最终之乐都不敢尝试的，不敢追求的。我不说追求最终之乐有什么好不好，那是错的。可是你看到有一个人他热切的追求，正因为他热切的追求，才说明他没有得到满足。我也曾经这样追求过，每次我在外边做了坏事，回家躺在床上的时候，我自己就哭，我知道那个不能给我满足。然后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他找到了真理，因为他内心渴慕的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就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为了真理，为了认识上帝，为了他的爱，也为了爱他，不顾一切。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如果你是温温吞吞的，三天大鱼两天晒网的，你是很危险的。那天国是努力的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么我们这从玛利亚身上看到了他内心里边价值的取向，他能够抓住，而且他不受环境的影响，这个很重要。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边有很多东西可能搅扰我们的，但是他不受这些搅扰，他一心的追求。你有这个动力吗？你有这个把握吗？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你的选择会像马大还是像玛利亚？你人生的重点的次序，优先次序是不是很清晰？你该追求什么？你把握什么？那唯一的上好的福分你是不是已经得着了？还是你以为其他的东西把这件事情冲淡了？ 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你还给我们存留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给我们有气息，还给我们时日，让我们还有机会。主啊，你借着你的仆人所记录下来的圣经上这些信息，这些话语，这些故事，你让我们从中得着智慧，得着提醒。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一点点的反思，我们人生到底追求什么？愿你的圣灵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使我们知道我们真实的光景如何。是不是我们还追求那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转眼成空的世界上的那些东西？我们是不是还是在那里求人的荣耀，求人的夸赞，求人对我们的首肯？主啊，我们还是懂得抓住生命的关键，看到死亡背后的出路，知道我们的罪需要被赦免，知道认识你是神，认识你是救主，认识唯有你是我们赎罪的泉源，是我们谦卑认罪悔改，抛弃以前所追求的。主啊，你其实不是让我们贫穷，你只是让我们长存知足的心，那些东西够了就行了，不需要去追求。主啊，在我们有限时日的岁月里，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了我们最宝贵的机会，做错了选择，以至于在永恒里边后悔。主啊，愿你自己的旨意在我们中间成就，愿撒旦的一切诡计在我们中间都落空蒙羞，愿我们每一个人被你所得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